那么我们上一次谈到了有几点是现代人牧养出不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又知道，只要是生命，只要生命，它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本能，就是从单细胞的，我们叫阿米巴细胞的这个东西，到甚至一些简单的病毒，它都会有一个繁衍的机制。所以这是神把生命创造。我们知道地球这样一个物体没有生命的，它的很多东西好像是外加的一种东西啊，这是一类创造。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就会发现与这种无机的世界或者是物理的世界以外的就是生命的世界。只要说我们谈到生命了，生命都有一个本能，就是什么呢？就是繁衍的本能。所以属灵的生命，神也会把属灵的一种繁衍的本能给我们，给我们。我们做父母的啊，很多人都有这个能力，都有这个经验。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座的就有好多父母，好多父母，有的刚啊生过孩子，有的呢啊正在准备生孩子。你就会发现，我给大家前两天发的一个邮件，大家看到了吗？那位摄像师啊，那北大的那位校友。他射完以后，这两个父母80多岁高龄，他的母亲你看才1.42米的一个小个子，就中国典型的中国农村的劳动妇女，他生命当中的坚韧啊，他生了几个孩子，但是你知道中国农村的这种妇女一般都是在那样的环境营养各个方面状态下，他可能生出10几个儿女，但是他可以活到80岁，甚至还可以上土地去劳作。所以生命是很顽强的。那么在一个人在真正的繁衍的过程当中，人就会激发出许多许多的能力大得不得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的嫂子那个时候生我的侄子的时候是很瘦弱的，很小的啊，不是很小，就是很瘦的这样的人。所以当他生孩子的时候，我第一次我才听说过，那个时候也蛮大的了，但是第一次才听说这个女人生产的时候，她叫开骨缝，把骨缝会裂开，然后这个孩子就会可以顺产，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就觉得生命太奇妙了，就好像到时候神就会把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装置就按那个时间就给你启动了。所以他生完孩子，我们有很多母亲就会出现异常的坚韧。很多人你会发现他看着很弱不禁风，但是挺个大肚，一挺9个月，哇，上来了，而且不是一胎，如果10个人的话就挺上10年，就这样的，至少也挺上5年，10年当中啊，他有5年是这样挺着。我们上一次谈到了约翰卫斯理的母亲，他生了27胎，所以他几乎30年他是这样的。你是简直很难的，因为按理说的话，男人是应该很重的，所以这孩子放在男人的手里，像施瓦辛格谈的那个啊，那个施瓦辛格有个电影啊，男人怀孕应该是这样才合理。他女人很瘦弱，但是女人却可以承担这么大的体力坚毅，而且这样从毛主席谈的中国所谓的妇女能顶外边天，就是在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女性都是出外工作的，而且是脱下带口的闹革命。所以我小的时候正赶上文革，我特别记得，因为是我爷爷给我带起来的，所以我父母那时闹革命的时候都是晚上8、9点钟才回来，那是我小时候啊。而我们家有3个孩子，所以母亲那个时候不仅养活3个孩子，而且还工作，而且还要闹革命。但是你看她的生命就很厉害，坚韧到这个程度。那现在我们要问一问，我自己很感动。当如果我看到思考，比如说庆红姊妹，比如说爱吾姊妹，还有什么东西，有的时候丈夫不在身边，有的是丈夫不在身边，有的时候是自己独立的承担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他所表现出的不仅是体力的坚韧，而且是那种心态，那种态度，那种好啊，真是很感动人，很感动人。大家感动不感动啊？我每次我跟爱我有时候有些交流的时候就感动，因为他现在在新加坡做工，他这个工作是非常辛劳辛苦的，大家可能不知道那是很辛苦，因为我做过旅游行业，我做过酒店行业的，所以我知道那是很辛苦的一份工作。但是他还可以去照顾自己的女儿啊，他还可以敬拜。你看他每一次基本上都是按时到的，而且很多的事是非常热心的，而且收拾一奉献，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样的生命让我们看到，就生神创造人的时候非常奇妙，给了我们很多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一些资源， 当我们到那个时候，神真正就是按时给我们能力，按时分量，是这样。那么属灵也是这样，如果我们长期的不能结果子啊，我们结果子当中除了自身要有美好的啊这个生命的成长以外，它最主要的你要繁衍，你要带出来。所以结果子还有一部分就是你要有属灵的牧养能力。所以我们昨天啊上一次谈到的牧养能力出不来，我们谈了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属灵的个人主义，这是跟世俗的个人主义相关的啊，我们隐私文化已经带进了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很多很多情况下不敢碰一些隐私的空间。所以富斯弟兄最近发的那个信息，大家不知道看了没有，是看到了一个 NTU 的学生自杀了，但是他在外人当中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督徒，但是他的自杀是对很多人都是突然性的事件，就是最近发生的。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非常清楚这个姊妹是没有牧养的。如果有这样的综合治理的牧养，就像这个子天给我们分享的话，他很多的早期的弟兄动态马上就被捕捉到。大家记着，一个人他要做出一个自杀的这种结果，他要做出离婚的这样的结果，没有两年的征战是没有的，所以总是要有蛛丝马迹的。没有一个经过离婚的人他不痛苦到一个程度，那是刻骨铭心的一种东西，明白吧？所以你看到外人看到哦，他又离了，但是你知道他两年的征战那是不得了的，打了一塌糊涂的，痛苦的不得了的，头发要脱落很多的，明白吧？所以如果有牧养的话，一下就看出来，不用说三天你就看出来这人不对劲，这人最近不对劲。因为没有这样的牧养，所以我们的很多人就突然间在教会里出现爆发性事件，非常不好，非常不好。所以属灵的个人主义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东西，这是从世俗来讲，世俗的个人主义直接破的就是啊，用撒旦的一个命题，撒旦的命题就是若你给他恩赐，若你给他自由，若你给他理性，他一定选择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我们现在的世俗文化就是这样，而神说不，若我给他这个东西，我给他美好的恩典，美好的智慧，美好的自由的话，他最终选择归向我。所以实际上神归向我实际上是以马内利，神归向神的话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整个万有在基督里合一。所以合一我上次说了，合一是整个圣经启示当中一切生命一切被造物最终的一个最高的归宿，最高归宿。所以属灵的个人主义直接跟神的这个方面去撞车去较量，所以属灵个人主义是一个很大属灵的不觉悟啊！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个问题。再有一个就属灵的专业主义啊，我们说属灵专业就是各个方面都弄好了啊，就好像我们设想一个父母，假设你被一种专业主义啊搞清楚了，如果说这孩子说哇，我这个我要去念英文啊，念英文，他说啊，第一个叔叔啊，你大叔教你，然后我要去学数学啊，你二叔去教你，然后我要去什么什么啊，出外购物啊，就说你姑姥姥陪你。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这个父母好像都像我们叫做派单一样，就是什么承包一样，哇都包出去了，这就好像是一种啊专业性管理。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在家庭里是很发腻的，任何人都不会，父母都不会接受这种思想的，但是在教会里我们已经接受这种思想了，明白吧？所以他是上师班的啊，他是搞这个，他是搞这个，所以说的这个问题找这个。所以牧师星期一是休息的，所以星期一牧师手机是关的，你不要给牧师打电话的等等，明白吧？就好像儿女突然间有一天无法见到父母，因为那天父母休息，所以你无法见父母，就像这么滑稽一样。这是属灵的专业主义啊，我所谓的属灵就是打，实际上是讽刺意义的，是打个引号的。所以再有一个，我们上次说属灵的完美主义，属灵的完美主义就是什么呢？就是总觉得自己不足啊，等我到自己足了我才配牧养啊，这样实际上是一个现实当中是一个借口，就是他总不去牧养，那总不去完美，因为牧养当中是需要你去实践才完美的，就是当了母亲以后你才会做母亲。再有一点是属灵的婴儿情节，我们说属灵婴儿情节就是总觉得自己长不大，总希望啊，我不是说子天，就是子天今天谈的这个东西，如果其他的人这属灵婴儿主义情节的话，他就会说了，哦，他有三个哥哥，我以后找五个哥哥啊，这大哥二哥三个四个五个那多好啊，不仅这样我还找三个姐姐，哇，三个姐姐，我是阿姨，这样属灵长不大， 永远在教会里处于被牧养的状态，这就不对了，这就不对了。所以我们今天啊，我在小组里看小组，我们小组这小组可以这么说，我是寄予很大希望，很多人是亲自带的，而且是和心带的，几个人都是大将，哎呀，都是大将，都是信主相当不错的，即使信主不太主，应该说也是潜力很大的。但是很多东西出不来，出不来。那么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会跟我说啊，我们还是需要有牧场再去牧养我们啊，我们现在还不足啊，甚至如果没有牧养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考虑我们还没有存在的意义，这就不对，这就是属灵的婴儿情节，对吧？属灵的婴儿情节。因为在我眼里的话，你们早就应该吃干粮了，早就应该去牧养了，明白吧？我们知道从生理上来讲，我上次说过，民国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呢是16岁就可以法定结婚，就是神造我们在16岁的时候，我们生理上基本上可以抚育后代的。属灵方面，神给我们一个很奇特的东西，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生命成长的缓慢过程，灵命成长缓慢，一方面又给我们看到一个在先的在后，在后在先的过程。所以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 encouragement， 一个鼓励是什么呢？就是信主一年的人可以成为属灵的父母，对吧？属灵父亲，对不对啊？天更刚才站起来，这就是一个例子。有没有这个例子呢？我告诉你，完全有的。那个时候我信主，刚刚信主的话，不就22天以后不就是开小组吗？就是牧羊了。那个时候就是真是就是这样啊。现在我们老的还有几个人在这儿，那个时候知道的很少也不多，但是靠着那样的一种热情，那样火力，神就用，也就是这样了。再有一点就是属灵的世俗心态，世俗心态，就世俗心态，我们俩交往，我们俩在一起啊，这个实际上呢，它跟属灵的牧羊不一样，是因为我们俩在一起，原因是因为我们俩合得来，我们俩在一起是因为我们俩老乡，我们俩在一起是因为哎，我们俩同窗已经很久，我们都磨合得很好了，这不是牧羊，明白吧？这是属灵的一种世俗的东西啊，这还不是牧羊。我不是说在教会里不能够有一些同乡情结和这种同学的友情情结，但是它跟牧养还是不一样。牧养是要早就是不如你的，就是在灵命方面比较弱的，你去牧养。那么我们思考了牧养的，我上次讲到这个地方，牧养的真意，牧养的真意，从希伯来原文的查考的话，我提出了很重要的三点，大家还记得吗？谁还记得三点啊？游明，你跟我说一下，哪三点？你还记得吗？感谢上帝，那太好了，感谢主。我在带细胞小组给大家，可以说是总结了很多的，包括细胞小组、福音派，包括、北美的，包括谁的呢？包括赵荣基的东西。我准备了七点，给小组长准备了七点。就是牧养小组的七个基本的目标，细胞小组七个目标。我在大概元旦过完以后，我给大家发过去，至少给每一个小组和副组长我都发过去了。你们都记住没？如果没有记住的，我今天不考啊，你们去回去再查一下。不要小瞧那七点，那个七点是我现在所看到在细胞小组当中一个前沿性的总结。所以你们不要把那个当儿戏，那是有一些属灵的神给我们的一个领受和恩典的啊，那七点，所以大家去做那个东西。那么我今天跟大家谈的这个牧养的这个东西，证明大家上一次听得不错啊。我讲的那个七点我反复讲完，我就给大家写完又给发过去哈啊，有的人可能一点说不上来，这我很惊讶，非常惊讶，非常惊讶，一点说不上来。那你怎么带小组呢？那你怎么跟整个教会保持一致呢？可怕。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三点大家基本上可以记住啊，这就是希伯来原文当中很重要的，它所谓的牧养就是一个首先是引导的问题。所以我们以前有豫州牧，有荆州牧，你看汉朝，你看三国演义，那个牧为什么要那个牧呢？ 就是本身这个地方长官，因为他有学识、有教育、有恩赐、有天赋，所以他就被皇帝任命为你作为什么什么的 governor 就是长官啊，我们就给翻译成牧。你看中国人很有意思吗？中国的文化跟你看，所以他用过牧字啊，就把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当成羊的意思。所以这里边我们上次说有一个很质的啊，或者说我们说有一个很大程度的差异，是因为你要牧养的那个就好像是牧者跟羊之间的关系，它有一个差异，它跟同乡会，它跟彼此之间惺惺惜惺惺，哎呀，朋友之间看的话彼此都互相的比较顺眼，不是这样的。你看的就像一个羊，你知道它是个迷途的羔羊，而且呢，羊它迷途的时候它还比较倔，它不认为它迷途，它总认为它主意很正，它走得很对，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你牧养的时候就是要针对这样的品种，那才叫牧养。所以第二点就是喂养。所以在领导的话，你告诉你心里特别知道那方向是什么，而且你用肝，你用你的脏，你用各种方法，你用你的声音去引导他，去呼喊他，设立头羊去呼喊他，同时呢你还要喂养他，喂养他要找到合适的他能够吃的那个东西和可以好消化的那个东西。而且喂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要等着他。所以一个羊不可能一下子就长到啊非常非常成熟的，所以你要等它三年，可能你要带它找那种啊这种溪水旁啊这种沃野这种啊水草肥美之地，你要去带它，你要去等它。所以喂养就像父母等着我们一样啊，父母等我们常常要等20年甚至30年，我们才可能，以前说20年看子敬父，我们现在就是30年，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化加长了，所以啊，有的人需要读硕士以后，你才真正的能去。再有一个是交往，所以他是个 fellowship。所以一个会牧养的人，他不光是像大领导一样啊，你应该这样，应该这样，然后我给你钱啊，我要给你吃，给你，不是这样，他还要跟他有朋友一样的交往。所以耶稣说他是大牧者，大牧者可以喂羊舍命。啊，大牧者，但是同时还说，我已经把你们当朋友了，你不再是我的简单的羊或简单的仆人，你我已经把你当朋友了。所以耶稣给我们带出来的是他跟他的门徒是同吃同住，我们叫的以前的三种，同吃同住同劳动啊，他这里面叫同吃同住同工作。你看到了耶稣他带门徒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东西。所谓领导在圣经当中非常清楚，就是用神的话，也就是真理做指导，而不是用孔子的话，不是用你自己想出来的话，不是用某种其他的啊科学家的话，不是这样的，用神的话做指导啊。所谓喂养的话呢，就是圣爱去抚育。喂养的话不是说啊一勺一勺的给孩子喝藕粉或什么喝奶汁，不是这样的。喂养最最主要的是用圣爱去等待他，去宽容他，去抚养他，是这样的。但是包括不包括一些物质方面的一种东西呢，一会儿我要说它是包括的。一个抚育一个牧养的人生的话，不可能完全不考虑物质方面的东西，因为人毕竟现在是灵与肉的合一。再有一点交易就是灵命密契，灵命密契啊，生命密契，灵命密契。我也是这里面强调一个灵命密契，就是我们在灵里边要密契，不是完全的世俗的密契。世俗的密契哇一进入牧羊，哇两个人好像无话不谈，谈的像哥老会像青红帮那样，不是那样，它比那个还要高一层，它是在灵命新的生命里边有更美好的交通啊，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三个方面，那么牧羊方面我有四个基本要点，大家要记住。所有的小组长，你现在你要用心智去记住，如果你记笔记当然也好，你要记住小组长，然后所有的基督徒，你现在有感动，你就说牧养我应该思考了。牧养是神的心意，牧养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对他的很重要的两个门徒，一个是约翰，一个彼得之间所谈的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话，而且三次他强调。所以我作为爱主的人，我就要讨他喜悦，讨他喜悦是按他的旨意做，而不是按我的旨意做，所以我要进入牧养。所以进入牧养你要考虑这四点，这是我把现在的牧养当中一些忽略的四点，以及圣经强调的这个四个方面，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四点包括哪四方面呢？第一个，牧养的目标你要清楚，明白吧？你要知道我把这个孩子牧养完以后，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点要清楚。 有的时候他为了牧羊而牧羊不太清楚的啊，有的是溺爱式的牧羊啊，有的是一种闲走式的牧羊啊，有的是放羊性的牧羊，不是这样。你牧羊的时候是非常清晰的，你既然是牧嘛，你要带到神希望他那样的样子那个心意当中去。第二个是辩证，辩证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具体的问题是什么？所以牧羊它是 individualized 啊，它是个性化的，所以牧羊当中的话不能够千篇一律的啊，我们叫因材施教，我们也要因人施牧啊，根据不同的人你去牧羊。第三点啊，就是预备你自己要做些装备，而且你用装备的话呢，如果开始装备很好当然好，也可能是在你一边牧羊一边装备，但是你不要失去装备的心智，装备的心智啊，因为他牧羊是需要预备的，就好像母亲生了孩子以后，你要学会怎么调奶粉，你要学会怎么处理一些儿童的正常的一些疾病等等。这个时候不等于你先天的你就会，是你后天慢慢学，等你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成为半个专家了。所以中国人叫久病成医啊，你慢慢慢慢成为，最后你就成为医生啊。再有一点叫实践，就是你都预备完以后了，你就要一步一步的努力去实践。所以今天内容较多，我要把这些今天全灌给大家啊，大家小组再也不要认，不要说回去，不要再说小组我没事说啊，最后你找一本书随便给你念一下查一下应付差事，再不要搞这些东西了，这是对不起大家，对不起神，对不起自己啊，三对不起，对不起大家浪费大家时间，对不起自己你浪费你自己的生命，对不起神你失去了牧羊的机会，对吧？我们目标牧羊方法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就说目标。目标呢，我把它概括为三点。第一个就是长大，长大像什么呢？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身量，我们叫长大。概括为长大，就是一个孩子他的属灵生命还是很小，只是一个芥菜种，慢慢长大，长大到有基督耶稣的身量。这叫长大，就好像我们孩子一样，长大到一个程度，他已经可以有健康的体魄了，他可以抵抗许许多的免疫系统已经强了。所以很多小孩子都知道，小孩子很容易生病的啊。我小时候是两个月准生一次病，而到大了以后，最好的时候基本上不生病，明白吧？所以我们知道生命到一个程度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灵命到一个程度就可以吃干粮，可以分辨好歹，哎，可以站住了，在真理当站住了。这就是生命的长大，所以这是你牧养的第一个目标，灵命的长大。第二个目标就是成才，就是你光长大了以后，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也不行，对不对？我们长大以后不知道神让他干什么不行，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跟父母他很健康，跟父母非常好的时候，到一个程度父母要让他独立了啊。这一点我们知道生物界都有这个普遍的规律，生物都有这普遍规律，就是一个生物它繁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母亲啊，这个父母喂养它到一个程度赶它走，所以它要成才了，它要在这个社会当中有所贡献了。那么我们基督徒最终的，你要明白你自己的使命呼召是什么，你要为神的国度，为神的荣耀去怎么样的去做见证，这就要成才。第三点叫做生养，很关键。光有成长，生命长大，光有这种成才，知道做不会牧养就很惨，他就不能繁衍，你知道吗？最终呢，他要生养。所以长大是什么意思呢？长大是指灵命的长大，神给我们的神圣的新生命要长大，在神的道里边能站稳，这就是这样。成才的意思就是使命要明白，所以使命，一个是灵命，一个是使命。一个长得很大的，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干什么，这就是现在普世教会当中很重要，中国教会还有普世教包括美国教会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呼召使命意向，哎，这个教会就很惨。所以我们听到海外有很多的大牌的牧师啊，有某某的女牧师，有某某的神的牧师等等，哎呀，在中国风靡的这种讲道，哇，这很多的信息非常美好，美好的不得了，什么等候神呐，啊，什么清新的等候神，什么祷告啊，什么这些灵修。但是有一点，当一个人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必须要给他使命，你不给他使命，他就会爆掉，你知道吗？明白吧？就像鹅一样，你看了吗？那个我们现在吃的鹅肥肝啊，那鹅肝的话，就是用最好的饲料把它养，很快的噔噔噔长大了。 但是呢，他如果没有真正的实践，没有生命的话，那最后只能一刀，没有办法，就等死。那没有办法。最后我们看到很好的精兵，最后你问他，真正他一生是要做什么呢？反而他内骨子里空空如也，一塌糊涂。这是我看到很重要的，所以我跟大家说，如果说普世教会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告诉大家，教会当中没有使命，没有意向，没有呼召，这方面的信息不够强，是现在中国教会普遍问题。所以我最近跟美国的一些一些我的属灵的 partner 交往的时候，他们准备了一个东西，就谈到了美国现在国会啊一些很重要的一种所谓的保守派基督徒，都是很有影响力基督徒，他谈到了美国福音堕落的三个因素，美国福音派被边缘化，美国整个社会世俗化，三个因素，其中啊这三个因素，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基本上是把文化的一个东西，就是包括教育包括司法这个东西全放在世俗的东西了，对吧？第二个就是我们基本上把后代全放在世俗了。第三个就是我们面对这个东西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一种回应的这样一个团队，所以既是哀叹也是望然，明白吧？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就是教会只强调福音使命，最终很多的世俗因为政教分开，一会教起分开，最后都拱手相让，以至于基督教的学校里不能祷告，这样的一种东西在美国也大有情况。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有先见的一些人，哇，就是看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就要做美国世界观的一个东西。所以最近我跟吴霞在探讨，突然间我们俩读一本书，就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啊基督徒的女的历史学家，很有名，这个人叫 Nancy Pierce， 这个人，所以他写的叫 Soul， The Soul of Science， 啊，科学的灵魂，这本书大家都要看啊，我会来会给大家开出一个十本。针对科学主义和这种进化论唯物论的一个十本的护教学的书，这本我就推荐大家一本啊，类似游行啊这样的一本书，写得非常好啊。它里边这些人啊都是我所认识的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一派，他们是一个团队的，所以我早就知道这个 Nancy Pierce， 他的书我以前就有。那么这些人他的呼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些已经认识到了，但是我们对繁衍这样的后代我们做得很差，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牧养他，怎么去带领他的门徒，就是这本书的封面，中国公开的出版，非常好。我们不知道怎么繁衍，这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吗？随着这些人年纪大了去了以后，他后代不行，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他说我发现我们这些有这样的理解的一些见识的基督徒，我们的后代基本上都被世俗掳去了，这是很难办的，好不容易有几个人明白了，但是他的后代还是没有繁衍能力，这是很可怕的。所以生养很关键，我把生养变成实际上是人的本能，也就是说当你培养一个人他最终不能繁衍不能牧养别人的话，你等于你把他一个本能给他割掉了，他是残缺的一个人，他是残缺的一个人。所以灵恩教会五旬节教会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呢？他一开始只要信主给你装备一块，马上去生养，马上去带人信主，马上去牧养他们。他为什么这么快？就是因为这个，他把这个强调的太厉害了，有的时候有点过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牧养就是要把生养的本能传递下去，所以你牧养起来的人啊，如果他对你完全处于一种属灵的婴儿心态，一种依赖心态的话，这说明你牧养就彻底失败了。他如果没有你不敢去工作，不敢去牧养别人的话，就错了。所以有些人说，哎呀，他说你再去来去牧养一下，我就告诉你，我可以来，我可以有时间来，但是你们应该已经有这种属灵的生养的本能。不行。第二个方面就是知彼，我们说牧养之法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说四个方面啊，一个叫做目标，一个叫做辩证，辩证的意思就是你知道你所牧养的这批人是什么样的。那么这次问题很难了，所以大家在座的有七八十个弟兄姐妹啊，我每一个人这样都说这不可能的，但是作为你的牧者一定要认识你的神， 啊，这个声音，羊的声音，羊也认识牧者的声音，一定是知道，所以它的密集很关键。所以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抽象，一个综合，也就是说，在座的基本上70%-80%都会或多或少的有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教会越来越什么年轻化。以前的话呢，都跟我这个年纪，对不对？都是70年以前上下的，现在我们都是80后甚至90后了。那这一代对我来讲也是个挑战。那我就告诉大家，这一代从总体来讲和我有限的一些经验当中，你们应该具有这样的一些弱点，这就是我们灵命成长最大的难题，可以说叫做卡脖子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些生命的素质，如果你牧养小组带领的，你牧养的人不了解的话，那你处处就创立，你处处创立。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现在很多年轻化的弟兄姐妹信主的话，他具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特质。第一个嘛，我就叫做备字啊，五个字叫五字真诀啊。第一个就是悖，悖逆的意思啊，悖就是悖逆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青春期的叛逆心理，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就是你要说东我爱我，偏偏我要尝尝西，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啊。这是背，我们有没有背？我告诉你，我们不仅有背，我们有两种背。一种背是生理上的青春期的背，一种是灵命上的，所谓属灵的背。这两个背加在一起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东西。所以你真正的你去牧养他的时候，你会看到哇，有时很温顺的人，哇，那骨子里面硬得不得了，明白吧？还是些钉子一样的东西，钉子户啊，属灵钉子户。还有呢，你看似那个很哎呀很柔顺啊，或者是很乖巧的话，他骨子里小的东西也很多，那些小叛逆的东西很多啊，都是这样的。有的人是看人的，哇，大哥来了，我跟你讲啊，大哥他看起来确实我也感受到了，他是有这样的一种背的心态，他有还随他自己的生理周期啊，心态周期啊，预示着他出现这种背。所以每一个父母在这个时候都会感受到这种背，所以这是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你牧养的人当中，他很可能处于生理的我们叫做青春期，在这个青春期当中，他一定会有某种叛逆的心态，对吧？啊，我们从凯琳到王子安，他现在几乎母亲常常跟我打电话，就谈到这个东西，孩子牧养到一个程度，哎，他就跟你皱巴巴的，就我们皱巴巴的，就是这样。第二个我们叫狂，就是这一代因为有电脑了，所以他们的资讯，他们玩电脑的沉浸在那些东西的话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狂啊，实际上不光是这个问题，就是有代沟的问题。你比如说啊，子天和啊元芳这母子俩，你们俩如果谈的话，他一定说，哎，你什么电脑各方面资讯比我差得很远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他就大打折扣，他就不太相信了。所以母子相差这段时间都是这样，因为小孩他接受信息很快，所以很快的进入了啊网虫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对前一代的东西的话就感觉嗤之以鼻了，明白吧？但是我分析这个东西还有一些生理东西，就是跟我们这个年纪，就是所谓的青春期的年纪有一个特点。青春期年纪就是愣头青的年纪，不知天高地厚年纪。既然属灵的青春期不知天高地厚，属世的青春期也不知天高地厚，因为他有一点，就是神创造的时候似乎就给了他们这个特点，就是我再怎么样我有的是时间的，对不对？你现在时间的时候不错，哇，你在那上面啊，大哥你在上面好像是口若悬河在那谈，我20年后比你强了，就是现在的意识他都是有这个意识，你知道吗？你比我差那么多了，我们这一代肯定强，是不是这样？你们仔细想，每个人潜意识当中都有这个东西。我因为也是这样过来的，所以那些然后巨王矣，属风的人物还看我们，20年后肯定超过你们。这是人本来是一个双刃剑，这本来是人一代更比他又青春来像一个朝气，但是呢，很可能成为你所谓可劝性，也就是信心的本意，信心的啊，希腊文、希伯来文本意就是可劝性的降低，就是你基本上听一个耳朵，听一点而已，然后就放过去了。所以我们，但是也有美好的见证，所以大家也要看，虽然是同属于青春期，我们有男性的弟兄，哇，非常的温柔谦卑，我们有姐妹的话，她就是这样很谦卑，你听什么她都在那认真听，你们就要好好学了。 不要当成耳旁风。
这狂，我现在非常清楚狂当中的孩子的心态啊，因为也是牧羊，也是这方面的有一些恩，也是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我跟你谈两句话，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骨子里有这样的潜在的，只不过你自己还不知道啊。你现在尊敬我，是因为你现在不得不尊敬我，因为无论从阅历到年龄到各个方面，你还有，但是你知道，哦，20年后还你我能超过你这样，他会有一个潜在的东西，你知道吗？是这样。再有一点呢，就是虚。虚的意思呢，就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很扎实的东西，尤其是没有在真理方面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呼召，也就是天命所了解，所以他就实际上是飘的，他的生命是飘的。今天啊被这个转，明天又去学那个，后天效法这个，明天那个又是标杆啊，追那个风主，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追风啊，这种情况。所以虚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虚荣的意思，虚荣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啊，都奔金融去做，就是虚荣啊，很多都是虚荣，他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我的护照，一个东西就是虚的东西。虚的东西出现两种情况，两种情况。如果你先天非常好，你的先天的状况非常好，你就是人前显贵，到一个地方你摆摆架子，摆摆体面啊，搞搞这些东西，这种啊，我们叫做排场的等等。还有一种虚的是另一种，就是自卑。这两种情况当中，但是我告诉你，有虚的情况的孩子，总的来讲没有一个不自卑的，因为强中自有强中手，这样。因为你在这边挺好了，哇，一看到那边，哇，你又叫自卑了。然后自卑完以后，到别想要显一显啊，你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是这样的。所以常常是两个合在一起的。所以相对弱一点的，比如说机遇弱一点，家庭弱一点，运气弱一点，再加上天职弱一点的，那怎么办？常常自卑吧，整天抬不起头来。这里边我就告诉大家，都是没有找到自己的那个角色。你找到自己的角色，你就不自卑了。大家记着，当你找到自己角色了，你就不自卑了，你也不敏感了，什么都没有，就是非常安稳的。所以快快的人要小心啊，然后这个很高你都小心，因为在神里边他是非常安稳的，他是我叫做宠辱不惊的，宠辱不惊的，无所谓的。因为我从旧文当中有神称我们称义的，谁还能把我们怎么样？什么东西能把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所以这个我就落到了第二个，神给我去恩赐，就我做这个，我扫地就是扫地，神就给我恩赐，我非常安心的，因为这只是我走向天家的一段段行礼而已。所以我在夏威夷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他带我去吃饭，他就跟我解释了一个东西。他说为什么我去这家吃饭呢？他说除了这个餐好的话，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一家有一个弟兄是信主的啊，是夏威夷的本地信主的。他说他有个很奇特的啊恩赐啊，来了以后大家都很有名了，都很喜欢他。他是一个汽车的调度员，你知道，来了以后啊，停这儿，停这儿，停这儿，停这儿，这样的。他每个人来的时候，哇，他都是那种笑脸相迎，说祝福的话，非常的 encouraging， 非常就像巴拿巴对保罗一样。所以每个人去的时候都觉得跟他好朋友，所以每个人见他就是几乎是人见人爱。所以大家去那个餐厅吃饭也变得非常啊心安理得，就很舒畅。他就是一个啊这种导引员，导引员。你没有这样的安稳的导引员，那可惨了。可惨了，你就在这个地方，你要显示出你的一些价值和权威。所以来了以后的话，你就像中国以前的啊，我们说有学校看大门的，学校最凶的就是学校看大门的，比校长还凶，大家都知道吧？现在好多了，现在好多了，以前真是如狼似虎的，你找谁啊你？你找谁？天哪！就这样，他比那个克格勃还 FBI， 对，他是克格勃加 FBI， 他是这样的。最近呢，中国人的这个民性，因为他没有永恒的东西，他不知道这种心理的安稳，没有寄托。最近我吃一个饭，本来我讲你知道我在很多地方吃饭的话都很友好，我因为我跟他们也熟，他们也跟我熟，所以我就说我有时喜欢喝汤，我就让他多要一碗汤，我不是吃饭的，我就让他少点加点饭，其实这样有来有往啊，是一种啊，是一种比较礼尚往来的东西。我也不是说多么要占他便宜，不是这样。 因为我要少吃一点，我就少吃一点饭，多要点菜带一点。但是呢，他要给泡菜的时候呢，因为韩国人知道，你吃韩国餐的话，泡菜都是免费的，啊，你吃多少都是可以的。但是在这边的韩国的一些小的food court的话，他未必有这样的，因为他不是韩国人开的。但是呢，这个张法的话，你是可以跟他交流的，何况你是个老客户，老的 customer。所以我就去了，去以后以前只要是韩国人开的都好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都是这样的。哎，他就雇佣了几个中国的孩子，而且是小女孩，大概也就是20多岁啊，看着很老脸，但是我估计他的年纪不到30岁，所以你找他多要点，他又给那种小咸鱼和那个小泡菜，我说那咸鱼不要，你把那个也给我泡菜啊，多给我一点，实际上就是啊，多要一点泡菜。那个孩子给我，那个孩子，你不能这样啊！你这样的话，那个老板以后的话，那要批我们的，那怎么样怎么样？哇，那个脸掉的那个 C 啊，我们叫的 C 级的，就好像真正吃他家的东西了。后来我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你们领班啊？”他不是领班，我说那他是不是小组管你的？不是管你的，你看，他就要在这个方面显点权威。因为我接触人太多了，所以很多同学，所以我知道从他的眼神当中，他就应该是这样的人，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觉悟，没有这方面的思考啊，这是人情冷暖，你看多了就是这样，这就是很遗憾的一些事。本来的话是很简单的，因为按他的授权呢，就是客户的话，其实都是礼尚往来的。因为虚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东西稳的东西太少，所以我最大的遗憾就是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属灵和属世的虚，最后导致了生命当中莫名其妙的亢奋和自卑，最后出现了不稳啊，最后随风而逝，是非常遗憾的事啊。虚的东西，虚荣的东西，再有一个是欲，这点也很关键，这点也很关键，就是大家知道啊，我们知道生命到一个程度，它就会有青春期。青春期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啊，人的所谓第二性征就会发展出来。所以孩子，无论是男孩女孩，到这个时候都会出现一种情欲的东西，一种血气的东西。大家知道，都会出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出现了，它会隐藏啊，它会变种，它会变相，它会怎么样？但是你知道，它里边有些东西是这个东西。有些东西你辅导他，你怎么弄，你会发现怎么弄也不行，他背后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你去这样他不出指导，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否则的话呢，他要么打不起精神，要么奇特的就搞出一些名堂来啊，这两个都不对。所以欲的东西要保持住啊，要保持住。感谢上帝是什么呢？感谢上帝，这也是上帝恩待彩虹之家，保守我们，也是上帝垂听我们一些年长这种祷告，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弟兄姐妹现在来讲相当纯正，就是我们也有情欲的东西，也有血气的东西，我们可以靠着神自制，我们自制到一个程度可以克制己身，将神服务，基本上我们是比较 celebrate， 我们是圣旨，是在这个方面没有打什么太大的败仗，小败仗有一点自己啊，在那里搞一些小男孩的名堂在网络上，但是呢，基本上我们能克制住，非常好。感谢主，我告诉你，感谢主。你不知道，我到美国有一些教会的话，就在家庭当中聚会啊，赞美主，然后出去就同居，就是这样。这种事是经常有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今天不跟大家说，就是告诉大家，我现在。Very happy, and I feel very lucky. 我牧养一批都大部分都在青春期的一些孩子，但是没有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一些不好的事发生。那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财富之家没有太大，真是这个家。所以谁有什么的话，至少从我这眼，我告诉你，我眼贼急了。背后你搞一些东西，我70-80%我都知道，所以我非常 happy。大家有我父母的，你也可以放心，在彩虹之家是相对的相当纯美的、纯正的一批年轻生命。所以我们很多母亲来了，看到这个，包括子天的母亲， 啊，包括常州的姊妹，我想你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个弟兄是很纯正的。你把女儿放在这儿的话，是非常美好的。再有一点呢，再有一点就是浮躁，就是浮躁，啊，浮躁，浮躁，浮躁是跟其他的几个都相关的，啊，就是浮躁。今天想做这个，明天想做这个，后天想做这个，总的来讲都是受世俗的牵动啊，世俗的牵动，不能够真正的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才干，要做什么啊。我用两幅画就是这样，用这样一个小老虎就告诉我，老虎我们叫驯虎的，最近啊中国出现了一个事，知道吧？啊，很东北的有一个人在跟老虎照相，他是一个马戏团，老虎照相咣这个狮子出来就给这女的咬了，而且弄得满身是血，很奇怪。老虎有一个特点，你知道吗？驯虎员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老虎发情期的时候是不能养它的，你不能够啊做马戏一样发情的一只老虎来，就是它在发情期，就那个年岁。所以我们现在告诉大家，也处于某种情况这种青春期这种阶段，所以呢，它会伤人的，所以就需要我们牧养的时候，要有百般的忍耐，百般的爱心，同时要有百般的智慧，还有神百般的恩膏。所以我们可以降龙伏虎啊，我们可以打虎上山，是吧？以前有一句段啊京剧叫打虎上山，这么一个很美的，那所以我们就可以降龙伏虎。这张照片呢，就是谈到一点，如果你不好的话，一个狮子啊，它就可以伤人，就是说我们如果处理不好的话，确确实实我们没有牧养好它，反而呢被它伤着。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谈预备，预备，预备什么呢？预备啊，这里边我谈预备的话呢，用这样的一个今天一个很重点的经节，就是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然后彼得就这样说了，他说按神的旨意照顾他，这是第一，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然后第三句是，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第四句，也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我今天不展开这个东西，我就用这样一个经典的经句，把一个牧者应该具备的四个很重要的素质给大家啊，你要预备自己作为一个牧者，你就要有具备这四个素质。第一个素质，我给他作为一个打油诗啊，第一个素质叫明神心意，千万不要按照你的心意或者是世俗的某些世界观去牧养，所以要明神心啊，要在神的道和神的旨意当中去牧养，这就是所谓的目标的根本。第二个叫做勇于舍己，所以一个牧养的人一定要知道你舍的东西大于你得的东西，明白吧？你不要想着功利的东西一样，现在投资啊，几十年以后怎么的，不要，你就说舍己东西，你就把它看成在神面前你的摆上。第三个，以身作则很关键，就是你牧养的话，你自己应该生命已经达到了某种的成熟，或者说你愿意跟他一起做，你先行一步而后从之，是吧？再有一点，甘心乐意，明神心意，勇于舍己，以身作则，甘心乐意，甘心乐意是最高的境界。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我们有责任啊，我们牧者要这样强调啊，读圣经也有神也名言话，可能我们硬着头皮去牧养，到一个程度你会看到，哇，就像你种花一样，开始这个小种子你哇浇水啊，整天的施肥啊，臭烘烘的，哎，最后慢慢乎长成了，哇，这玫瑰啊令箭各方长成了，最后你就喜悦了。所以最后牧养的话，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属天的恩赐，就是甘心乐意，甘心乐意慢慢养成，慢慢养成。所谓孔子说，好之者不是乐之者啊，这个就是这样啊，学之者不是好之，好之不是乐之者，人一旦以此为乐了，那就厉害多了。所以你不牧养他也不行，他非得牧养你，就这样。最后一个实践，哇，实践最重要的我还没有讲啊，没有讲。那么这个实践当中呢，我把它思考了一下，我把它总结出来，大家争取都记住啊，慢慢消化，好吧，慢慢小组里消化去。我把实践呢分为一二三四五六啊，一心二眼三面四肠五官六要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很好记啊，但是每一个内容当中呢，它都有一个具体的含义。
就是你都准备好了，你要去实践的情况下了，我就告诉你，你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步骤，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啊，有这样的一些啊，你需要向神求的。第一个，一心，一心是什么呢？啊，我们看神的这句话，格林多前书他这样说，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万，为父的却不多等等。然后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这里边谈到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作为一个牧者，你不是作为一个老师，你也不是做一个导师，你也不是作为一个朋友，你也不是作为一个同学，不是，你最主要的是要有一颗为父为母的心，这是最关键的。所以所谓牧者和朋友和团契的伙伴和什么，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你把他当一个孩子来看，这是最关键的。这是牧者和其他的任何属灵关系的一种不同，这是为父为母的心，这叫做一心。你有了这颗心，你的牧养的实践就有了根基了，就是一切最重要的东西就有了。第二个，二眼，你要针对未来他要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你要有两只慧眼啊，我们叫一个就叫做慧眼啊，一个就叫做远目。慧眼的远目，我用这两幅图画告诉大家，慧眼是什么意思呢？这放大镜就是你有属灵的能力，看到这个人具有属灵什么样的潜质，这很关键，这是牧者特有的一种属灵的伯乐的心，伯乐的眼，就是你会一下就感觉哦，他有这种恩赐，而且你带他一段时间，你发现神在这方面加添的恩赐，神透过吸引他、兼顾他、给他效率、给他这方面的影响力、兼顾他，所以你就要在这方面去鼓励他。所以这是慧眼，慧眼识，我们叫慧眼识英啊，你要想识英雄，这个英雄已经大红大紫了，已经成为胡锦涛当上总书记了。这你不是，你是个俗眼，你知道吗？啊，你就完全顶礼膜拜，就为了要讨他好了，这不是的。慧眼是什么呢？是邓小平看着一个风尘仆仆的人，这边夹着氧气罐啊，那边呼呼的在喘，最终到邓小平那儿去汇报。你看了吗？邓小平那个时候都晚上9点多了啊，突然间打电话来说有这么一个人啊，而且是从边远的一个地方来吧。那他当时就想，那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正式都退了。啊，过来，抓过来，9点多的一个啊老人，然后就听他汇报，一听听了几个小时，听完几个小时，邓小平说了一句话：没想到共产我们党还有这么好的干部。从那儿就奠定了我们第四代领导人的接班。所以邓小平有这个慧眼，我们也要有这个慧眼啊，慧眼。这是慧眼，就是我说的这个是个类比性的慧眼，就是说我们可以往前看，我们从属灵的慧眼，不一定要选出胡锦涛的慧眼，我们属灵的慧眼就是个类比啊，我们就会看到不同的人的恩赐，明白？属灵的伯乐啊，属灵的伯乐。远目来讲呢啊，就是远目，就是你要放长远，意味着你要跟他陪他走一段，所以牧养是需要时间和牺牲的，所以你要陪他走。很明显，明白吗？你如果没有这种长远的眼光，你看到孩子起来跌下起来跌，你马上就不耐烦了。所以我说这个远目达到什么情况呢？就10年。所以一个牧者的话，你要知道这个孩子，你应该跟他保持10年的联系，这叫做远目。你说我没这么多，我就1年，那不是牧养，那是投机，或者是那是很闲散的一种 fellowship。你要真正确定是牧养的时候了，你要打出10年。所以我现在圣泽已经做了，现在是第5期啊，我们讲了3次，已经有5次活动了。那问我对圣泽的情况下，我就说从现在到10年，我就是一手带，就是从中国选这些联系，我就完全义务的，没有任何的代价的，我就在网上这样教，明白吧？所以大家要拿出10年。第三个，三面就是三个方面。所以牧养的情况下，你千万不要单打一啊！我说三面是指灵魂体啊，灵魂体或者叫身心灵，都是这三面。也就是说，你要关注他灵命成长，这一点我们强调很多了。
啊，作为属灵的牧者，你当然首先关心他灵命，但是不仅如此，你要教导他心的成熟。什么是心魂呢？心或魂的意思就是你要培养他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而且要他学会做事，让他要学会做细致事，要拿出卓越，拿出专业精神，要踏踏实实的做人，要让他学会怎么跟人相处。总而言之，这个灵魂的东西就是人做一个成熟的有美好性格的这样的东西。所以牧者千万不要忽略这个东西。我们以为牧者只是祷告啊，查查经以后唱唱歌就完了，最后他出去以后正处处碰壁，而且许多问题的话一塌糊涂，这不是牧者，这就是传统某些福音派教会的啊最大的失误就在这儿。所以我们的牧者强调，不仅灵魂方面，你真理方面要给他们养，你做人方面你要给他做出样子，而且要给他指导。所以我们现在啊，昨天啊，我跟弟兄姐妹辅导，简单的我再谈了一下啊，恋爱时的我们人本性的一种心理学，叫做恋爱心理学。哎，谈完以后，哇，大得见，就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不得到这点稍微启发的话，让孩子自己摸，哇，他一下就撞，一撞就撞出一两年去。所以你稍微一点拨的话，一两个月，他几年的就省下了，明白吗？所以很多孩子谈恋爱苦啊，就在这儿。就是没人点拨，以为圣经读完背完了以后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还有一个身体的问题，一个人的身体的健康你要关心他啊。我们有啊俊杰呀、啊、或者什么以前莫名其妙有些身体不好，所以你要跟他分析，你要去弄。当然有条件的时候你还要有一些贴补，就是说他身体确实弱，或者说他在这个学费啊在各方面确实出现了一些拮据，教会有责任。那么牧者，你作为领养他牧者的话，你也要在自己的一个财政计划当中拿出一个东西来，单门补贴，需要他如果真正需要的时候需要这个东西。那你说教会不是说啊不主张啊随便借钱吗？对，不主张随便借钱，但是不等于啊圣徒之间没有帮助啊，这是两方面。当你们关系成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用圣徒缺乏要帮助这样的一个保罗的教训就告诉大家了。所以灵魂体都要照顾，怎么可能你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确实有缺乏的时候你不去管他呢？怎么一个养一个孩子，这孩子身体确实有难处的时候你不为他想办法请医生，明白吧？所以要有这样。所以我们受了美国的影响啊，台湾教会、香港教会都有这个影响，就这些东西我们不碰啊，这些东西不碰啊，你们私下里自己搞啊，我们不负责啊，不碰。每个人啊，因为我们改革呀、啊、各方面，因为我在这个在海外看到这个很多，就是每个人啊，有一个台湾那个校长在中国去搞福音啊，就愿意为主啊，我们爱主啊，我们为什么呀、啊？我们还不是为了中国大陆多一些灵魂？说的非常好，但是真正关键的时候，真正需要去一些委身的情况下，他没有，他更多的是类似于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属灵的附庸高雅，你知道吗？就属灵的好像我们做一点工作，做一点花拳绣腿，做一点东西，你看我们也在教会啊，我们在搞团契。真正的需要对团契俯舌及委身的情况下，钻研的情况没有。但是呢，他为了孩子买一把小提琴就花了600万美金，买那种带有古玩古董性的那种小提琴啊。那么四常的话呢，实践方面四常，所以作为牧养的话，你千万不要忽略一个 fellowship， 也就是说牧者认识他的声音，他认识他的声音。如果彼此互相认识声音，连那种笨笨的羊都认识牧者的声音了，都知道他都知道这牧者的心思了，那当然你们要相处。所以四常主要是强调 fellowship。 要常什么呢？很简单，常很俗，但是身上很雅。第一个常就是常吃饭，就是你跟你牧养的人要常常在一起，常常有的时候是你请他啊，有的是互相请，因为常常吃饭。所以我们采用家基本保持这个东西，所以无论姜丽再累，我们星期五一定有爱宴的，对不对？所以姜丽，我今天跟大家催一下你啊，他现在写上年也不是说那个时候这么强壮了，但是他为了弄爱宴，他星期六星期五要请半天假，常常是这样，除非那当时有事不能请假。他不能请假，他晚上6点下班啊，有的时候快快快快的起，一般在6点10分6点1刻赶回来给大家做饭。 我提前买好大家做啊。我们现在很蒙福，我们的祷告会非常有神的恩膏，所以我们的祷告里面常常出一些神话语的感动。所以我们现在祷告会呢，最少一般是十五个人，所以吃饭也最少有十个人，现在是这样子。所以我鼓励大家买菜，我来买。你们每个月要实现一次自己哪怕请假来做饭，要学会服侍别人，要学会有个感恩的心啊。他不是一个总是逍遥的到这儿来啊，这不是这样讲说。所以你们学会，而且我鼓励姐妹去做，因为姐妹现在不会做饭，以后你怎么照顾弟兄呢？你帮做饭，这是基本的，我们基本的一个东西，你要学会理家，年轻人就要学会这个，好吧？我们已经做出榜样，年长这方面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出一个榜样的，所以你们大家都要赶上。现在尤其是蒙福的已经有工作的啊，一些学校名牌大学工作的人，你们要学会跟你们牧养小组的人啊，明白吧？ Patrick 啊，还有其他的啊，伊萨都很做得很好的，但是你们国大小组因为比较惨，还没有家，所以你们要学会，要学会用吃饭的脚，尤其对中国人是非常有效的，对吧？吃饭不要学西方的快快吃，吃完了不是，吃饭就要拿出一些优雅的时间来大家交流。第二个就是聊啊，光吃啊，在那傻坐着，或者在那说话也各个唧唧的，或者是来了以后只是拿出一本圣经查完以后再多说一句话，好像是也很尴尬，那就不行。所以聊到一个程度，就像行云流水一样，舒服的不得了。这彼此可以聊一些人生的东西啊，甚至聊一些琐事的东西啊，因为聊直接改变他的魂，来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改变我们人生态度。有的时候呢，是圣经里边的原则透过聊可以带出来的啊，可以分解出来的。再有一点呢，是娱的意思，就是我们还要在一起有一些娱乐啊，比如说我们一起去逛街，我们一起去outing， 我们一起到海边去享受自然，这很关键的。人到了自然，因为人从泥土造的，所以我们一到了真正美好的这种东西的话，我们身心灵哇就被它融化了，所以我们的感情各个方面都会活泼起来啊。要学会娱乐啊，培养你，不是怎么在那儿以后就像数学老师见了孩子一样，总是那种的，不是这样的。老师带着孩子娱乐，你看孔子带门徒的什么？啊，风呼鱼，日呼木鱼，永而归，就是在那洗完澡啊，大家一起唱诗，最后啊，唱着诗歌回来了，多美好啊！那才是真正的啊这种关系的。再有一个共的意思就是共事，共事不是共俗事啊，大家都投资股票去啊，大家怎么样？不是这样，共事的意思是什么呢？一起服侍神，尤其是引导他在呼召使命上一起去服侍神，你去鼓励他。而且你去带他，你带小组哪样他也带，然后你去带门徒他也带，这样一起去服侍神，这叫做共事。所以一个不共事的情况下呢，他还是带不出来。所以我们开车开到一个程度的话，一定要带你去驾车上高速公路，我们下飞机一定那飞机最后带你去，就这样。再有牧养之后，五官也很关键，五个关键的方面，大家记着啊，五个关键的方面缺一不可，你缺了你就受世俗的感染。第一个关就叫灵命成长，你要过问，你要把关的。第二关叫性格发展，也就是人的魂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叫恋爱婚姻，你要把关的。哎，小组干预，我们中国50年第一步比宪法还成立的话，就是婚姻法。婚姻法一定要强调什么恋爱自由、离婚自由，所以你怎么还强调这个东西？那是错误的啊！就中国的婚姻法那个东西错误，你知道吗？即使在其他的西方国家的话，也没有像当时中国这么强调离婚的自由。所以西方的离婚的时候，他还有许许多多的一些问题，他通过财产的分配去限制你，不许你随便离婚的。你明白吧？虽然外面离婚率很高的话，但是中国不是这样。中国50年搞的那部非常理想离婚法，那据说跟毛主席年轻时的一个经历有关系，一个经历有关系，你知道吧？他看到了一个孩子最后自杀，他就算，所以离婚他就说无条件的，只要两个人同意就可以催，明白吧？他强调是这么一个点，所以这个婚姻法的精神到现在一直维持着。就是中国现在的婚外这种调解各个方面来讲，基本上还是走走过场而已，对吧？所以只要是你愿意自由的话，宪法规定，婚姻法规定是可以自由的。 所以恋爱婚姻在从神的角度来讲，神定的，因为神有永恒性，不希望你们离婚，明白吧？所以离婚在教会里边啊，如果是离婚，是教会的一个很大的屈辱啊和失败。那么要想不离婚，开始在恋爱版关系，明白吧？所以牧者和细胞小组组长一定要过问这件事啊，如果谁不过问这件事的话，你就是一个重大的失职。再有一个职业选择，就是他的职业发展，这是关乎他的呼召和服侍的啊，你也要发展。性格发展、灵命成长这个方面呢，是给什么啊？职业发展关乎你对社会要怎么在社会里做研究嘛，所以你要发展。那我们非常非常遗憾，我们的灵奇弟兄因为专业选择不对，他本来在物理方面很有兴趣的，但是他现在要搞那个生物背诵，所以是出现了问题。你看最后导致的这个结果多么的惨痛，我相信他当时如果学物理的话，他一定会比现在学得好，明白吧？职业选择。再有一点就是侍奉呼召，侍奉呼召很关键啊，侍奉呼召，侍奉呼召是属灵的职业，如果是职业选择是属世的职业，侍奉呼召属灵的职业，这两个方面在一个全球化的今天，每个人必须要考虑一个属灵的恩赐和一个属世的职业啊，这两个如果协调起来最好。什么叫协调呢？我在大学里边教音乐，我在这个地方去服侍神啊，用圣乐去服侍神，就像现在宜轩所做的啊，在那边教钢琴，到这边用钢琴服侍，这基本上就可以连带，就可以关联啊，有的可以更统一，更统一。最后我要谈六要，六要六个必要。第一个教导啊，第一个叫教导。所以你在牧养的时候，要有很多的程度上，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还是啊寓教于景，还是寓情于教的，这样总而言之，你要用很多的创意的方法去把神的真理教导出来。第二个鼓励很关键，就是只要他有神的从灵里边的一些成长，都要给他鼓励。因为人的成长一方面是受制于老我的世俗的这个世界的黑暗世界，一个是属于光明世界的，所以只要是光明世界，他照到他什么情况下都要给鼓励。就像子天他今天谈的基本上是从光明世界给他生命当中的几个提升，所以这个提升大家都要鼓励，而且要保守他。再有一个责备，就是他的老的东西不改，而且持续不改，所以一个人牧者的话要大胆的去责备，按神的原则爱心。再有一个代祷，你看保罗的代祷很厉害，所以代祷是一个门徒非常奇特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做牧者的负担啊，就是为你代祷。再有一个就是圣洁，就是你自己以身作则，你自己真正分别为圣，尤其是在许多你教导的关键的真理原则方面你能做到。你比如说守十一奉献，你说哇，你要爱主啊，你十一奉献，那奉献不是教会，不是人的，也不是什么什么，那是给神的啊，等等的。但是最后发现的哇，你十一，你每次弄的话，3块5块啊，最后一查你工资单，不得了，这就不行，这是很摧毁人的。中国人非常看重这个，就说哦，你们谈的奉献啊，你让我们奉献的话，哎，最后哎，你发现这样，他一下就不信任你了，你记着。不信任一个牧者莫过于在经济方面，在奉献方面他不信任你，因为他知道你是个伪君子，你根本做不到，你拿这个东西框我来。所以圣洁要以身作则，就是基本的原则你都要守好，你才能够真正的站得住。再有一点，忍耐，忍耐的意思就是看他要十年，在十年当中第八年的帮他又跌下来了，你还要忍耐，你还要等，就像父母看着孩子成长一样，这样。OK， 自我省察，我给大家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阻止了我不能牧养他人？我说了五个很重要的原因：属灵的专业主义、属灵的完美主义、属灵的个人主义、属灵的婴儿心态和属灵的世俗心理。这五个方面使你不能牧养别人，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挖一下你自己的属灵根子。第二个，我的提摩太是谁？我的提摩太刚才站起来的，再站起来，刚才站起来，还让大家重新找一下哈。信主一年以下的站起来，信主一年以下，天更也站起来，对，因为你也需要牧养。好，大家再看一遍，大家学会领养，看一遍，都看好啊，啊，好，请坐。你的提摩太是谁？ 这个提摩太不光是男的啊，一说提摩太的弟兄跟我姐妹没关系，不是这样啊。我们可以说还有提摩西啊，提摩啊，提摩西，提摩西啊，啊，就是女性的提摩太也有，叫姐妹的提摩太，这样。然后大家思考这个经文，思考这个经文以后，你学了这个以后，你再看圣徒的心态。使徒行传这样说，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是保罗啊，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些牧者。这些牧者虽然被他已经提拔到一些监督教牧的地方，但是实际上是他的提摩太，是他的要牧养的。那么保罗这个信，我读这段时间我是很惊讶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对大家在我们感情再不错，再无话不谈的时候啊，有些门徒啊，我们这样的交流，我也没有三年不住的流泪为你们祷告。你明白吗？这里边是很关键的，就是作为一个牧者的话，你有很高的境界要走，你达不到保罗这样的境界，就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隔阂要走。所以保罗说，你们可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可以说得出来，因为他确确实实有我们生命很难理解很难比拟的事。就是我觉得这句话我是很难比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痛哭，不要说三年，可能连三个小时也没有为你们祷告。来接触大家思考，你对谁有负担，他可以牵肠挂肚到这个程度。好吧，我们祷告。